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们打开神的话语到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章11到21节。加拉太书第二章11到21节。加拉太书第二章11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已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推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已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端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这时候我们请伟华牧师来传讲主的信息。今天的题目是福音的信息，因信称义。
弟兄姐妹平安，先恭贺大家新春蒙恩，福杯满溢。让我们来这个新春主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思想神的话语。你可以看这个周刊第七页的那个讲道的大纲。我们今天从二章十一节那边开始读起，是让大家来稍微回顾一下那个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个保罗他跟彼得的那个冲突，记得吗？保罗他把外邦人奉献给这个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的信徒的奉献拿来，他跟彼得、雅各、约翰这些使徒，所谓教会的柱石啊，来会面。那他这样的一个目的是什么呢？他要通过这个奉献来带出，诶，这个福音怎么改变了这些外邦人的生命，对不对？他们的目标改变了，他们被神呼召之后呢，他们有一个转变，跟我们一样，他们就想到别人的需要，他们就照着主的心意来服侍别人，见证主的改变。他们的思想也改变了，保罗自己要这个使徒们，这三个使徒彼得、雅各、约翰，来通过接纳，记得那个没有受过割礼的提多啊，你可以接纳一个完全不受割礼，承认他是一个信主的人吗？那所以这样的就表明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不再是一个打勾的一个心理，对不对？你必须达到这些的目标要求，你才是神的儿女。那彼得、雅各、约翰他们的确是这样做。为什么呢？那因为他们看到这是 主里面所赐的那个自由啊，不再是局限在一个打勾的心态。不过同时保罗也显明他的生活这个福音怎么改变他跟人的关系啊，他跟人的关系怎么说呢？因为当彼得犯错的时候，那保罗就在当众，因为这个彼得的跟外邦人隔离啊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危害了这个信仰他们福音的真理，所以保罗当众的指责他。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那我们也看到圣经后来告诉我们彼得是有很谦卑的来接纳当他犯错的时候，谦卑的接纳别人的那个责备。是要这样的一个改变呢，我们就看到说这是福音的一个工作，在人的心里面目标思想生活都有了这个变化。那不过接下来保罗就要在接下来经文通过，无论是这个提多怎么被接纳，无论是保罗怎么的在安提阿为了福音的真理啊来责备他的时候，他要带出福音的这个信息。今天他要说明他所相信的这个福音啊，那个改变生命的福音究竟是什么呢？那基本的观念就是每一个人单单的信靠耶稣基督就被神称义了，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观念从两个方面。第一个观念呢，就是我们要看这个称义的唯一的道路，称义的唯一的道路。那这个称义不是一个我们每一天用的字啦，对吗？我们回到家，我相信你在家里面不会跟孩子讲你称义了没有，我们没有这样子用这样的字的。不过即使基督徒我们在教会啊用多了，我们听多了，也不一定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所以要说明一下什么是一个称义的观念呢？ Justification 这是怎样的一个观念呢？那既然有称义，我们要先退一步来明白那个谁称我们为义嘛，对吗？圣经介绍的是原来有一个有智慧有计划有思想的一个神呢、就好像说那他有计划，就好像说我们要盖一个房子，对吗？我们是先有画图的，肯定的嘛，你有一个蓝图你才去盖。反过来你看到那个房子，你就知道呢肯定是有人先画了一个图，肯定是有人先设计了这个房子才去建的啊。所以每一个有秩序的东西，这个建筑物，对吗？这些灯为什么会装在这边，不是装在别的地方，都是有人去思想过的。所以我们看见一个有秩序的一个世界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说一定是有一个有思想的一个创作者创造者在背后预备的，那是这样的一个创造者。而且肯定这个屋子被建起来，你就知道说是那个创造，是这个建造这个屋子的人比这个建筑物还要伟大，对不对？这是一定的嘛，不可能这个建筑物比那个创造的人还要大，那是这个创造人更大。同样看到这个世界既然是有秩序，那么伟大的一个世界，那么宏伟的一个世界，那他的创造者不只是有秩序有智慧有思想，而且是比这个世界这个宇宙还要伟大的一个神。那所以圣经所介绍的那个神呢是这样的一位。那而且呢这个房子被建造起来，我们知道是有目的的，对不对？那不是一个凭空想象，我喜欢建我就建，建那个房子是有一个目的，是要让某一个人住下来。所以同样的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如果有一个神，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知道这个背后有一个伟大的神，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呢，他有一个目的，他创造了人放在这个世界的中心，他为这个人类更有一个目的，更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是什么呢？这个计划圣经告诉我们，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不只享受这个世界很好，住在神所为人预备的这个世界，有一天我们要回到这个神的面前啊，回到这个神的面前，回到一个圣经描述像一个大法官，像一个大法官的面前来向他交账交代啊。这个在圣经也好，在别的文化也好，叫做一个审判的观念。那如果我们回到那个伟大的神面前，我们回到他面前的时候，来到世界的这个终点，他 看到我们，他说你做得好 ，well done， 那你就叫做称义 ，justified。如果在这个世界的终点，我们回到神面前，这个伟大创造这个世界，把人放在世界里面，回到他面前，向他交代，他说 ，not good， 不好，你做得不好，达不到我的要求，这叫做定罪。condemnation， 这就是两个结果。那保罗和反对他的犹太人都同意，人类刚才我所描述的这一切，人的那个终局是这样的一个终局，他们都同意。没有人在加拉太书里面反对刚才我所讲的。那个他们不同意的是什么呢？他们不同意的是当我们这些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按照哪一个标准来决定你做得好还是你做得不好？然后他们不同意的就是这个，他们都同意人要面对神，都同意人要面对审判，不过神要凭着什么，按照什么标准来审判我们 人类呢？那保罗在认识耶稣之前跟那些反对他的犹太人呢是一样的标准。什么标准？记得刚才我说那个打勾的思想吗？那这个是他们所 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因为那个在西乃山那边神把律法赐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不只是信靠了神，相信神讲的是真的，这是一定。同时呢，他们也认为说，神既然吩咐了一系列我们生活的方式，要怎么生活，一系列的律法的条规，照着这些东西去做去生活，打得到勾的时候呢，有一天我来到神面前，神就会说很好。这是犹太人当时的想法，这就是保罗讲的，在这个经文里面，靠着行律法称义。当我照着神的吩咐的那个话去生活的时候呢，我回到这位审判我的神面前呢，神会说很好，因为你照着我吩咐的去做了，你是义的 justified。 这个是靠着行律法称义的道路。当然了，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呢，既然不认识神，更不用说要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是死定了。那这就是为什么犹太人的思维里面呢，觉得外邦人呢是没有盼望的，因为他们连神都不认识。怎么知道是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在第一世纪，就是主耶稣保罗的那个时代啊，有一个犹太妇人的墓碑啊，犹太人一个女人的墓碑，那边是这么写着的：躺卧在这里的 Regina， 她敬虔 pious。他贞洁 chest， 他关心人，他遵守律法，他委身于他的婚姻 committed to her marriage， 这一切都会是他的凭据 assurance。 就是什么凭据呢？以后他会复活进入荣耀中，听到吗？这个妇人为什么以后会复活来到神面前进入荣耀呢？因为他做了那一切的事情。不过其实不只是犹太人有这个思想，你可以想象一个华人的那个墓碑或者一个丧事里面，当我们去纪念一个人的时候，你可能会听到类似的话吗？我想可能会的，因为在各个文化里面呢，我们都有同样相似的一个公义，一个善的一个观念，一个标准，我们都知道那些东西是很好的，对不对？他关心人，他诚实，他敬虔，那这些东西，这个标准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好像一个镜子啊，它在反照那个太阳的那个光，它进入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也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想，哎呀，如果有天堂，如果真的有一个神在那个地方，他会因为我孝顺，他会因为我诚实，他会因为我尽力对别人好，虽然那个人对我不好，我尽力对他好， 这个神如果有的话呢，他会因为这一切而接受我称义。这是我们的想法。那保罗过去也就是这样想，不过当然他的标准是那个律法，律法照在他的心里面，他以为他把这个神吩咐他们生活的方式以为是神会称他为义的标准。不过呢，我们说他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当他要去抓基督徒的时候，他遇见了耶稣啊，他遇见了耶稣，耶稣的光光照他，他不是看到那个反照的那个阳光啊，他是来到光的那个源头，他的想法变了。当他来到那个光的源头的时候，他的想法变了。你知道这边的灯呢，可能是我不知道了，20个瓦特啊，20个瓦特的灯，30个瓦特，哇，如果有50瓦特，哇，相当亮了。那你有看过一个1万瓦特的灯光吗？ 10,000 watts。 如果你上网去找的话呢，那个1万瓦特的那个灯光一照出来的时候，你如果真的开眼睛看它的话，一秒钟后你就会瞎眼了，一秒钟而已，因为我们的眼睛不能够承受这种的亮光。那当然如果你再对比那个太阳啊，如果你当然我们离太阳非常非常远，我们都觉得很亮很亮。不过如果你知道太阳的那个光的瓦特是多少个瓦特呢，一个一后面加26个零，26个零的那个瓦特，那么远呢，我们都觉得刺眼，对吗？我们离太阳很远很远。你再靠近一点呢，不要太近了哦，来到水星啊 ，Mercury， 太阳系最靠近太阳的那个星球啊，那个太阳呢就会比我们这边地球亮6倍，才6倍而已，呢，那个水星的地面的温度是180度，你知道100度水就蒸发了，对不对？180度连水汽都看不到，那这是在水星的上面，太阳只是亮6倍而已。那如果你再靠近一点的话呢，我想一般人都不会活了。那这就是当保罗在那个大马色的路上，大马士革，他看见那个太阳的光，不是，他看见耶稣的那个光的时候呢，他就知道，哎呀，多么笨，我过去以为那个反照放在我心里的那个标准呢，是神的标准，是神的要求，原来不是，我现在看见那个光的源头照在我的身上啊。所以保罗那个时候呢，他就崩溃了，因为我过去的那些想法原来全部都是错的，原来我离开神的那个标准呢，太远太远了，因为我现在来到光的源头，我就看到我太多达不到神要求，也完全不可能达到神的那个要求，这个叫罪。我们明白原来我们有罪，我们明白是这样子。那有一天弟兄姐妹朋友们，这就是那个结局，我们来到那个审判我们的神的面前，不是按照我自己想的那个标准，而是来到那个完全绝对公义的那个光芒，照耀着你每一个思想，过去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意念，每一句话，被这个完全的光光照的时候，这就是审判。原来审判是这个意思。结果是什么呢？你说说看。结果我们来到这个神面前，这样的一个光光照的时候，我们能够称义吗？能够 justify 吗？所以保罗就在16节那边，这就是为什么他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称义。这也就是什么诗篇刚才我们读的，如果你注意的话，那个起因经文诗篇143篇，很久以前那个诗人就知道，原来活着的人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是义的。那这些人，保罗看到耶稣之后，或者诗人在旧约，他们已经依稀的看到那个完全的那个光了，照下来的时候 No chance， 没有希望。 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这是保罗所明白的。不过这个光照下来的时候，也感谢主的是，他也照明另外一条路啊，另外一个可靠的路。在保罗自己说到，这个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完全达到神的要求。那这个下一次我们会进一步的讲。不过这里为什么在接下来保罗会讲到他跟耶稣的关系呢？那因为情况是这样子的。那他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做了两件的事情。第一件的事情呢，是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呢，他已经完完全全的，记得那个完全的标准吗？神的那个光，神的那个照亮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的那个光啊，耶稣都达标了，完全的听从了神的话，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是，当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也担当了我们每一个在这个光照耀之下的那个缺欠，那个达不到的那个标准，耶稣也承担了那个刑罚。所以耶稣说，我已经荣耀你，他对天父讲，他在上十字架前，我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我的事情我已经完成了。这是耶稣对天父讲的话，我已经完成了。那所以保罗就明白这个道理了，靠律法称义没有盼望，没有希望。他就选择做一件事，他就选择跟耶稣站在一起，来面对那个大法官。他自己站在大法官面前死定了，不过他就是做了一个选择，跟耶稣站在一起，靠保罗话是靠信基督称义，靠这信耶稣基督称义。那个大法官呢，他就看到原来保罗不是自己来面对这个大法官，保罗是跟着耶稣一起来面对他。当这个大法官，这个神看到这个耶稣的时候，说啊，对，这个呢，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个呢，就是那个从开始到最后，完完全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要求，满足我的律法的公义的这样的一个人。于是呢，神说称义 justify， 连那个跟他站在一起的人呢也称义了，是这样子。所以这就是那个情况，完全的靠着耶稣，不是自己的标准，靠着这个耶稣呢，在神面前算是称义了，算在我们的账上了。那不过保罗也明白这个问题，就是当我们承认，当我们靠着耶稣的时候，当我们说不要再靠着过去那些好行为做的那些好事来称义的时候，有一个问题的，这就是犹太人的问题，说这样的话你好像走回头路了，你好像讲那些东西不重要，那些孝顺啊，那些对人诚实啊不重要。那不过在这里你看十七节，保罗就问，这样是不是基督叫人犯罪呢？是基督叫人犯罪吗？不是的，保罗只是承认他跟从来不认识神的人都一样，一个50瓦特的光跟一个10瓦特的光，在一个太阳的光照下其实都一样的，没有不同的地方。可能我比你好一点，可是我们两个人在那个神面前一点希望都没有。这是只是保罗他所看到的一个事实。那今天是这样子，我们如果说信靠耶稣，弟兄姐妹，我们就不能够靠我们的行为。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我说我坐在一张椅子上，这个椅子稳的吗？稳的。可是你看到我坐下去的时候，我还拿着两根拐杖扶着，然后我坐下去，我还扶着，结果你坐下去，我坐下去了，不过这个拐杖是 just in case、可能那个椅子会塌下来，所以我最好拿着两根拐杖扶着，这样确保那个椅子真的塌的话，我还是不会跌倒。那你其实没有相信这个椅子，对不对？ 你是相信你的拐杖。那所以信耶稣就不是靠律法，靠律法就不是信耶稣。那这两个选择是互相排他的 exclusive。 那这就是保罗的意思了。犹太人，犹太人的信徒，你们为什么这么傻？你们明明是相信耶稣的，为什么还拿着两根拐杖？那这个是不能够的一件事情，这就是表明你没有真正的相信这位主耶稣。这是第一个观念。那保罗要讲的就是这是唯一的道路，靠着耶稣达到神完全的要求，最后面对这个神的审判，是称义的唯一的办法。不过接下来呢，保罗要讲到这不只是唯一的道路，这好像一条路，上山的唯一的一条路，你跟着他走的时候呢，接下来你会得到那个最大的福气，最大的福气。这就来到第二个方面，从十九节开始，保罗要讲称义不只是靠着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而且呢称义有一个最大的那个福气，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保罗说，当我们选择和耶稣站在一起来面对那个大法官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跟律法离婚的。什么意思啊？跟律法离婚，我们跟律法过去的那个标准呢，一刀两断，没有关系了。我们不再靠过去的这个律法，我们是跟耶稣在一起，记得吗？站在一起，好像结婚一样，站在一起啊，好像结了婚一样。你们懂吗？在这个新加坡这个继承遗产的法律里面呢 ，interstate 的那个法律里面呢，新加坡的法律看夫妻的关系啊，就是因为结婚而已。夫妻的关系呢，还重要过父子的关系。那如果你死了，你没有设立遗嘱啊，没有一个 will， 那然后呢，你又没有父母儿女的话呢，那你的财产是全数归给你的配偶的。那如果你有儿女的话呢，比如啊你死了，你的财产，如果你没有遗嘱啊，你的财产一半是归你的配偶的，另外一半呢是你的儿女们平分。所以啊弟兄姐妹，你可能回家之后我可以问一下你的配偶，哎，你有遗嘱吗？我会分多少钱呢？因为法律上看那个婚姻的结合带来的关系呢，还比亲子父子的关系还要紧密，是这样子的。我们靠耶稣称义的时候，当你选择跟耶稣站在一起来面对这个审判你的神的时候呢，你不只是有耶稣的那个义，记得吗？因为耶稣的缘故，神看你是义的，而且你还 inherit 继承了耶稣的一切，你继承了耶稣所他的一切都是你的，他的一切都是你的，好像继承产业一样。那你保罗说十九节，你第一个继承的是什么呢？他的死。第一个你跟着他一起死了，耶稣为你的罪死，你跟他一起，保罗说钉在十字架上，你跟他一起钉在十字架上，你已经放弃你过去的身份，对不对？那你过去是林小姐，你现在变成陈太太，那你的身份改变了。然后呢，你放弃了你的过去的想法，你说我是属于主耶稣的。那过去我有一些的想法，我自己做主，结婚之前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几点睡觉你就睡了。现在呢，你的想法是，诶，耶稣他的心意是什么？不是其他一些，有时候你听到有一些基督徒的刊物啊 ，What would Jesus do？ 不是那个，我们会这样想。不过保罗讲的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我的身份变了，现在是耶稣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有耶稣的生命，我不只是说跟他一起放弃了我的思想，照着他的意思。我也有他的生命在我的里面。那 这样的一个观念呢，靠着耶稣称义，然后靠着耶稣得他的生命，就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观念 ，Union with Christ， 继承了耶稣的一切，像进入婚姻里面一样，你也继承了耶稣，因为他是你的救主，你从他得到了平安，你从他得到喜乐，你从他得到盼望，你从他得到一切。那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保罗，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他常常用这个在基督里，对不对 ？In Christ， 在基督里我得到了他的一切。所以最近神人主日学嘛，如果我们看以弗所书，保罗是真的是这么讲，在基督里神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因为你跟他结婚了，可以这样子说。你当你信耶稣，你不只是说哦，我不怕下地狱了。哦，我靠着他我可以上天堂，不只是这个，你跟他是结合在一起，他的一切是属于你的，天父拣选了你，耶稣为你死，圣灵进入你心里面会引导你，赐你平安和喜乐。那所以是这样的一个观念。那也因为这样，当然我们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不只是一个福气，我们开始有新的想法，我们开始会想照着耶稣的心意，照着耶稣的话去生活，是这样子的。当我们跟一个人生活在一起久了，对吗？我们慢慢会想这个人他的喜欢是什么呢？好像最近几个月前呢、我才知道，有一个弟兄，他的妻子是喜欢吃豆花的可是这个弟兄呢，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在婚姻里面呢，他才明白，其实。要弄妻子开心就是经过那个豆花那个摊位就买一碗咯，就是这样。他就是一直不懂直到最近他明白了，他就说哎呀，其实要 score point 要取分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就是知道他喜欢吃的豆花去买。那不过我们在耶稣里面得到他的生命，我们慢慢也是在做这么一件事，我们在体会主耶稣的心意，通过圣经的话去做，他喜欢的事情我们去做，他不喜欢的事情我们不做。然后有人就会想，哎呀，你们基督徒这样生活很辛苦，对吗？很多的限制，对不对？这样很被约束，这样没有自由啊！你用这些话跟你太太讲，我跟你在一起很辛苦，没有自由，整天要想你喜欢什么，这个婚姻很辛苦啊！你会这样讲吗？不会，因为有一个字，保罗讲，因为有爱，在二十跟二十一节那边有八个，我觉得保罗整个生平里面最美的八个字，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He loved me and gave himself for me。那婚姻里面你不觉得很被约束？你很喜欢这样做？因为有爱，而且这八个字当保罗形容的时候保罗是形容为什么基督徒的生命会有对神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呢？那因为这个爱，保罗说是一个个人的爱 personal love， 他是爱我，他不只是爱世人，他爱整个世界的人，跟我没关系，耶稣爱我万不错，他是爱我，而且这个爱是一个牺牲的爱，为我舍己，他爱我到一个地步，他放下了他自己，不需要这样做，他为我放下了，不只是牺牲了很多，他牺牲了一切，而且这个爱是白白的一个爱 sacrificial and gracious love， 所以是一个 personal 个人性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而且是一个施恩的爱 gracious love。 21节他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他明白，保罗明白，我能够在耶稣里面得到他的一切，这是神白白给我的，神白白给我的，所以呢，既然神完全没有跟我计较，把他的儿子耶稣赐给我，让我可以跟他站在一起，本来耶稣是在那个大法官的席上， 他是那个法官，他要审判我，结果他跑来跟我站在一起，让我可以面对这个神。所以保罗说，我要这样做，我要为他而生活，我要跟他不只站在一起，我要跟他结合在一起，继承他的死，享受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在 结束的时候，弟兄姐妹，那我们就看到，原来我们信耶稣，我们可以看神有两面。第一面呢，我们看到的是在耶稣，在信耶稣之前，神好像那个大法官一样，记得吗？那个完全的光照着我们，我们虽然有一个镜子啊，我们有点看到神的要求，不，原来那个离开神完全的那个公义的要求太远太远了，达不到的。我们的所有的好处啊，我们的诚实，我们的孝顺，我们的照顾人，关心人，好像那个 Regina 一样啊，记得吗？那个犹太的妇人，那这一切的好呢，来到这个太阳面前呢，被蒸发掉，一点用处都没有。唯一的一条路，保罗就明白了，唯一的一条路就是跟耶稣站在一起，那个完全顺服神的人，代替我的罪的人呢，跟他站在一起来面对神。那我们就看到神改变，这个时候那神从那个大法官，他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好像一个证婚人呢 ，solemnizer， 那那个婚姻的那个证婚人，你就发现到说，我们跟耶稣联合的时候呢，我们就神看着我们跟耶稣，我们继承了他的一切，我们的身份呢，跟耶稣是一个身份，靠着他享受他所赐的生命、平安和喜乐。这一切是为什么，是怎么样得到的呢？因信 by faith， 我们来相信他，就得到了耶稣的一切，单纯的，记得吗？我说过那个椅子啊，我们不能够又坐在椅子上又拿着那个拐杖，我们是单单的来相信他。不过这个信的观念是怎样的一个观念呢？我们保罗接下来在第三章他会讲，盼望我们今天只明白一个观念，你有两个选择。我们面对一个完全的一个大法官，第一个选择靠自己的好处没有希望，第二个选择我们跟耶稣站在一起，神他看我们，然后他愿意因为耶稣的缘故呢，把一切不止称义，把一切的福气赐给我们，这与基督联合是最大最大的福气。那盼望你跟我们一个人，我们在心里面可以说，是啊，我信靠耶稣，我是跟他站在一起，我属于他，他也属于我。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向你求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来求告你的时候，主要让保罗他生命的改变，让他单单靠着相信耶稣，知道他能够面对你站立得住，因为你不再是那个定他有罪的法官，主要你是那个称他为义，而且见证他跟耶稣基督联合这样的一个慈悲的神。主，我们感谢你，主，就让我们当中每一位，我们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把握，知道我们是靠着耶稣完全的顺服，靠着耶稣他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能够得到在耶稣里面一切的福气。感谢你，奉耶稣的名，阿们。